今天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的第五章11-21节。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上帝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弟兄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每天的日子是这样的，像梭子一样的快。主啊，每一天的生命都是你给我们的恩赐。转眼间我们就来到2017年的末尾。主啊，我们感谢你，为过去的一年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恩典和祝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敬拜你，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希望，主啊，我们的信心永远扎根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你的儿子就有生命，我们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有永生，因为有真神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你也希望你借着你的话语要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预备，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性情，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脱去我们自己的卑贱、下品、污秽、黑暗，而进入到神的圣洁、光明。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神儿子那个真实的生命。谢谢主，你来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启示、做光照、做开启的工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转眼间又来到了这个约翰一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活出得胜的生命，要活出永生来。你知道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真的都是有永恒生命的人。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说等到我将来死了再将来进了天堂才有，不是，这个生命今天就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每个人里面啊。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生命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就开始活出这个生命来。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想活出这个生命，首先要活出爱来，活出爱来。啊，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如果你相信耶稣是基督，那么你就是从神而生的人，你就是重生的人。我们基督徒都重生在神的家里，成为神家的人。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儿女。耶稣说，凡是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我的母亲了。如果我们爱生我们的父亲，那么我们一定会爱神所生的其他的儿女。 所以说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这是同一个爱的两个部分，这两个是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分不开的。就像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家庭之爱都是自然的，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也自然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同样，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也一定爱神的儿女，爱神的家里，爱神的家人。我们说啊，你记得啊，文士呢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诫命中哪个是最大的呢？耶稣说，第一就是我们要尽心，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把这两个合在一块了，懂了吧？说诫命中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了。所以爱神和爱人是分不开的。你心里充满的是爱，它就是爱。哎，这个爱可以爱神，也可以爱人。如果你心里充满恨呢，它就是恨。你知道吗？啊，你心里只可能存一样。你不可能心里爱恨并存，你不能说啊，我爱神，但是我不喜欢人，我心里对某人啊充满着恨。你知道爱和恨能同样存在一颗心里吗？你自己想想啊，就像从一口井里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你记得吗？雅各说出来说，这一口井里能不能既出甜水又出苦水啊？不会。同样在心里，在你的心里是这样，你的心里现在是爱，它就是爱，你说是恨，它就是恨。你要留心我们的心里到底是什么，你心里存的或者是爱或者是恨。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一定爱神的儿女啊，就像光一样，你说这光一出来的嘛，它不仅照好人也照歹人。没有一种光说我出来以后啊，我只照好人，那个歹人不照，那不是光，懂了吧？神就是光，他光照所有的人。神是爱，他也爱所有的人，无论高低贵贱贫富，你知道吗？神的爱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我里面有神的爱，我也一定对神的儿女有爱。第二节说，如果我们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你知道吗？顺服是个爱，是爱表达爱唯一的证明。顺服神，我们爱神就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讲过好多次，说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知道耶稣临走之前给我们几条命令啊？几条命令？就是一条，你知道吗？就是一条命令。什么一条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为什么我一直说呢，这讲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没有想去做，我们没有预备说我真的让这个话语，让耶稣的话语来改变我的生命。我可能很多人只是听了以后左耳朵出去左耳朵进来右耳朵出去了，我们没有预备说让这个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进入我们的心里来真正的开始学会彼此相爱。你知道吗？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可实行可不实行的，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命令。你遵行也要遵行，你不遵行也要遵行，因为这是命令。哎，这个彼此的相爱的标准是什么呢？耶稣怎样爱你，耶稣怎样爱我，我就怎么样照他用我的爱去爱别人。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哎，耶稣说 你有了我的命令，你又遵守的，你才是爱我的。你光嘴里说我爱神， 没有用。你真正的有了神这个命令，你去行，你才是爱他的。你有了神的命令，你不去行，证明你不爱神，证明你不爱神。神耶稣衡量你爱他的标准，不是在乎你有多少的服侍，不是在乎你有多少的奉献，不是在乎你表现多大的热心。耶稣衡量你是不是爱他的标准，就在于你是不是真正遵行他的命令，就是甘心乐意的去爱别人，这个才显明你是不是真的爱神。格林诺前书那里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如果你今天你爱神，神是知道的，神不会不知道，懂了吧？你要知道爱神是有赏赐的。很多人光想，我爱人啊，我好总是舍己，我觉得哦，我苦待我自己，好像我理亏了。你不要这样想，你知道吧，如果你爱神，你是有赏赐的。耶稣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今天能够爱主，主爱你，天父也爱你，而且能看到耶稣的显现。在十四章的二十三节那里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爱主，顺服主的命令去爱人，你的生命中就真的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行，有主的保守，这个是何等美好的祝福呢？就这一个命令，其实啊，过去我们已经在过去的啊这几周里，我们已经至少讲过两次，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道实行在你的生活中，实行在你的家庭里。你是不是在家里开始说，我爱我的配偶，爱我的父母，啊，爱你的儿女，爱周围的弟兄和姊妹，不是表面上的去爱，不是的，而是从内心里你开始觉得说，哦，我看到了我对人的亏欠，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弱点，我察觉到我自己在爱上的亏欠，我觉得我亏欠了我的太太，亏欠了我的先生，亏欠了我的父母，亏欠了我的孩子，亏欠了弟兄姊妹，我并没有真正的爱他们。你知道这里说啊，顺服神的命令不是啊，这里说啊，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呢不是难守的。其实说白了，顺服神的命令啊，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爱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真的不是。我们知道爱一个我们喜欢的人相对说比较容易，爱一个喜欢我们的人也许容易，但是要爱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那就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老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老我，要爱一个长期给我们的身心灵带来很多伤害的人，那就更难，那就更难。所以爱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你知道爱是我们对神的反应，知道吗？因为神爱你，神要你用他给你的爱去爱人。我们能够去爱人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是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你知道吗？神是这样的爱我，他要我去爱，去彰显神的爱。如果你真的能够得到了那个神的爱，没有一个责任是太沉重的。你要是真正的有爱的话，没有一个痛苦不能忍受。你要在中国的山区啊，交通特别不方便，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在这个山区里走的时候，发现呢，有个孩子往学校里去，他背上呢背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原来他那个弟弟呢是瘸腿的，他走起来不方便，在山区走路，所以这个大的孩子就每天 背着这个小弟弟呢上学。然后这个人啊就问那个小孩说，哎呀，是不是你每天都背着他上去学校啊？他说是啊。那人就非常的啊，就是比较同情的啦，说你看你的背上，你背着多么重的担子啊。那个小孩说，一点也不是，他是我弟弟，因为有爱，这个担子不再是重担，因为有爱，这个担子变得轻型。你把神给我命令，不是要增加我们的重担，不是说我根本爱不上来，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爱他？不是的，你知道，爱是我们的权利，爱是我们每个人应当尽的义务，爱是给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显明我们真的爱神。那耶稣为我这样一个不可爱的人，甘心情愿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那么我为了爱神，我能做什么呢？我肯不肯为了爱神的缘故，接受神给我的那个十字架，去爱那个我不喜欢的人，爱那个我心里爱不起来的人，甚至去爱那个给我带来伤害、让我痛苦的人呢？我们常常说啊，我爱神，好，你爱神，神就开始检验你，他就给你个环境，给你一群人，啊，在你跟人相处的时候，看你是不是真的去体谅别人的软弱，去分担他们的难处，让你把你的心敞开，给弟兄姊妹来分享你的爱。如果有的人真的是非常难处的话，那你就需要背十字架了。背十字架了，不要抱怨，因为那正是神在试炼你的心性，是检验你爱的机会，看你的爱是不是真的。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你知道吗？他不看我们唱的好听，他不看我们讲的动人，他看我们行出来的如何。每一个人都这样，他看我们行出来的是不是蒙神的喜悦。遵守神的诫命也许不容易，但是神一定给我们施行的力量。如果你得胜了自己，你胜过了试炼，怎么样？神给你的祝福和恩典都是大的，都是大的。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你看，你知道吧？这个黎天这个老弟兄啊，在头一次啊，就是信心，他在为着信仰受试炼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为了信心受试炼啊？你把圣经来说，有一天呢、啊，这个天下着大雨，下着大雨，他那个啊，劳改队的队长呢说了，今天下雨，我们都不能出工了，是不是？你们休息一天吧。这个犯人们一听啊，都高兴极了。你怎么办？在监狱里啊，犯人就是。完全是就是正干活的机器了，懂吗？没有休息的时间，白天黑夜一直的干。你知道在中国的监狱啊，每天周一做工，休息一天可真不容易啊。正好今天下雨了，对吧？每一个人可以休息这一天，完全可以愿想做什么都说。你知道一直要休息的，每个犯人都高兴得了不得。队长呢说了，可是呢，我们现在有个问题。问题怎么？为什么中午我们缺少米了？没有米吃，没有米，没有饭可吃了。什么需要一个人呢？到红薯地里呢去挖红薯，是吧？挖红薯，然后呢，中午我们这个犯人才有饭吃。是吧？他呢，这个队长就开始点名了，你知道吧？他就对旁边说：“你去，你是吧？”这意思让他去。你想想，这个犯人好不容易得到一天休息，那他愿意不愿意去啊？他愿意去不愿意去啊？他不愿意去。他就说，他说报告队长，你说在监狱里说话都要需要报告的，那你想给说的这么说啊？不是，他说报告队长，他说我昨天夜里肚子疼得不得了，真是难受，我真的没法去，队长。队长一看，哇，他说的理由很什么？你可能对，你说这个监狱的人啊，他这个犯人啊，他都是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混得很深的了，所以他那个谎言一下子出来的，懂了吧？队长一看，哦，这个人说。他就去找另一个人去了，找另一个人说你去。你说那个队，他说报告队长， 他说喂，昨天晚上又头晕又头疼，我实在没法去，他装啊。哇，那个这个老弟兄说他装的跟真的一样，你知道吗？真的一样，抬不去。结果呢，这个队长开始一个个的叫了，连着叫了五个，你知道吧？这五个人呢，都是有病的、头疼的、心脏不好的、肠胃不好的，都出来了。队长也不勉强他们。到后来，这个队长呢，队长就是指着那个该这个李老弟兄了，都说你有病吗？他说我没病。他不敢信主，他不敢说话，没有病，你不没病，你去，你懂了吧？你说他没办法，怎么样？只好去啊。在监狱里你有什么选择啊？你知道你今天没进过监狱，你知道进监狱你就知道什么叫自由了，懂了吧？上级发出命令，没有人敢反抗的，懂了吧？现在我们很自由，没有逼到那个程度。你等了到了那程度，现在有给你很好的环境，你不学会顺服的话，神就让你放在一个非常不自由的环境，让你到那里去学顺服，那个时候你就晚了，懂了吧？你就晚了，也只有到那个完全无可奈何的地方，你再学顺服啊，你就知道什么叫真顺服了。你今天神给你的环境很轻，你得开始学会顺服，不要等到了一定程度，你逼到那个程度，你顺服也得顺服，不顺服也得顺服的时候，那你就受苦了。你像这个老弟兄啊，这个弟兄啊，这是他现在的老弟兄啊，那个是不老的嘛，那时候只有三十多。那个别人说，你那个傻瓜，你怎么不装个逼呢？那有的犯人给他偷偷说，懂吧？他说，哎呀，他说我神的孩子怎么好装假的呢？是吧？队长，然后出去了，给他一个担子，给他一件雨衣。一把锨，我们北方叫锨，南方叫什么？叫锹，是吧？你给他一把锨，然后呢，他就一踩一滑，他下着雨了外边，然后他就往那个红薯地里去走。但是心里甘心不甘心呢？没有一个人甘心的，懂了吧？没有一个人甘心的。但是啊，我想你遇到这个，你也不会甘心。人别人都在屋里，愿干什么干什么，多高兴啊，是吧？你自己出去弄红薯去。哎呀，他说他心里想，哎呀，这个黄是我没有撒，可是顺服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啊，懂吗？他说主啊，你说我真倒霉啊，我想如果你要当的成你也会觉得倒霉。他说我要是不说诚实话的话，也不会有这个难处，懂了吧？我当你的孩子老老实实的说话，难处应该就临到我的头上，懂了吧？他在一路埋怨，主啊你在哪里啊？你说吧，他说你看我为了你的缘故到这里来坐监已经很痛苦了，你懂了吧？很不容易，很不好受了，但是你怎么不看过我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知道他的一，哎，你知道吧？他心里软弱了，你知道吧？我们每个人都会软弱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心里你信心很强，你没到那个程度，你没到那个程度，你不觉得你有美德？你没有受那么大的试探，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这样，你不要说啊，我这个人很有美德，我从小啊就听话乖乖的。你知道吗？你没什么那么大的试探，你要那么大试探，你一下子跌倒，没有一个人是刚强站得起来的。你知道吗？这个弟兄就开始埋怨了。你知道吗？他都不敢向队长发怨言，只能向神发怨言，是不是啊？你知道吗？越埋怨出麻烦，走着走着啪叽摔了一跤，你知道吗？真的摔了一跤，他心情更低落了。主啊，你把我摔死吧，死了拉倒了，你懂了吧？再也不用去上帝了挖红薯了，可是摔不死啊，懂了吗？摔呢摔得死呢，爬起来还得往前走，又结果走了又摔了一跤，他得一直埋怨主啊，你叫我死了吧，懂了吧？真的是，当你还是没有走呢，如果你真的进入监狱，遥遥无期的监狱，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真的活着不如死了好，真的在赦免我的罪吧，真的这样。遥遥无期的，这永远看不见尽头的话，人他会低下的。你说他走了三四里路啊，摔了七八跤，到了红薯地了。这个雨啊，下得越来越大了。你知道吗？这是神的试炼啊，你知道吗？下得越大，他把那个担子，把那个锹往地上一放，懂了吧？他说：“主啊，我不活了。”你说，在那个时候，反正又没人看见，是吧？可以是吧？主啊，不活了，你要让鱼把我。砸死吧，对吧？让你接受我的灵魂吧，就像的时候。哎， 他想想，哎呀，我这真要不信你的话，我说我在家里，就是撒个谎啊，就可以在监室里睡觉了，就什么了。可是我是基督徒，得听你的话，你也不拯救我，这么他就是，就受这苦。你知道他在这里一直在那埋怨的时候，就在他最灰心软弱的时候，耶稣突然让他看到异象。他看到耶稣呢，在十字架上盯着，满脸的忧愁，手脚上都流着血，身上还带着鞭伤。这时候，一个微小的声音就给他说：“说孩子，你比我还苦吗？”你说这个弟兄啊，他看到这个异象中，他的心马上就软化起来，他禁不住内心的忧伤，都一直流着说：“主啊，我对不起，你懂了吧？”他说：“我怎能跟你的十字架的痛苦相比呢？”他说：“我这个今天我所遭遇的算了什么呢？”他说：“我遵行真理是应当的，我是撒谎我就有罪，将来一定会受报应。但是我诚实，受再大的苦难也是我的本分。比起你所受的苦，我根本不算受苦。”你知道吗？这一来呢，他看见这个异象来了，他里面就有力量了。圣灵就真正的浇灌在他身上，你知道吧？他在雨里一边大声认罪，一边感谢主。雨还是下的那么大，他起来把那个锨拿起来，然后就在这个红薯地里挖红薯，哎，一边挖，挖出一块来，他扒扒上面的泥。我不知道你们挖过红薯吗？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挖红薯，对吗？在地里挖出一边红薯来，然后扒扒上面的泥呢，就装在筐里。他挖了两筐，然后弄满了筐，他跳着就走。你想跳，他本来去的时候没有担子，他都摔了脚。你说回去的时候他担着这么重，你知道吗？他更是摔脚了，是吧？他摔了脚了，但是呢他爬起来还是感谢赞美。你看了吧，有了主以后，这个人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没有看着主的现在，还没有担子，他就一直的埋怨。等他生命中有了主以后怎么样？有了担子怎么样？也是感恩，也是赞美，你懂了吧？哎呀，他爬起来就再说，就感谢赞美。他说：“主啊，真不配，懂了吧？”他说：“我知道你背着担子又背不动的时候，还得让这个鼓励男人心门替你背着，是吧？今天呢，我能够摔了呢，我还能起来，能背着走，是吧？”他说：“我背的十字架比你的十字架要轻得多。”他越想越有力量，他就一路往那走，一直的把这个担子呢挑到这个监狱的食堂里。现在食堂里，你知道吧？那个食堂那些干部就说：“一看哇，下了这么大的雨，这个人弄了这么两大担的红薯来了，是吗？哇，你思想好得很呢。”他不知道这个老弟兄也是经历了很大的思想挣扎，是吧？所以思想好得很呢。然后为了我们的生活，你看下了这么大雨，你还挑这么慢，是吧？来称一称，那些个人就开始一称，哇，两筐213斤，213斤，你知道吧？他就那挑完了呢，就回到监室里去了。那别的犯人看着他，淋得跟落汤鸡似的，懂了吧？傻瓜，信耶稣的傻，你懂了吧？每个人都说他也不在意，你说很快的这件事呢，人们就都忘了。你觉得事情会不会就这样结束啊？你知道吧？至少这个弟兄呢，他经过这个时候，他竟胜过他的软弱了，是不是？胜过来了。哎，有十字架背不起来的十字架，但是有主的同在就能够背得起来。一个爱不起来的人，如果你真的有对主的爱，爱这个人是很容易的。你觉得饶恕这个人不容易？如果你真的经历了耶稣的饶恕，饶恕这个人呢就没有任何的难处，是不是？我们再继续说这个老弟兄啊。这个老弟兄呢，过了不久呢，这个监狱里也开大会，我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监狱里犯人也开大会。大会开完了，队长说：“我还有一件事，你说我得说一说，你懂了吧？”他说：“上次下大雨，我让人去哗哗洪水，没一个人愿意去，懂了吧？可是这个李天，懂了吧？他为了让我们吃了饭呢，他冒着雨挖了213斤的红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监狱里给他个奖励。”要给他个奖励，是什么奖励呢？叫他从今以后再不劳动了，你知道吗？从今以后再不劳动了，你知道吧？他这个他的劳动的担子呢，都让别人分了，懂了吧？ 你怎么监狱有的是人让他们分了，你怎么他这个队长一宣布，那下面的犯人都哇哇的大叫啊，你知道吗？你说在监狱里你要不劳动可是个大享受，你懂了吧？你说你没有见过不劳动的犯人，你知道吧？他等他散了会以后呢，他回到监室里啊，没有一个人再说他是信耶稣的傻瓜了。有的犯人，好多犯人都说，我要是真的知道有这么大的赏赐，我就是啪一的跑了去啊。可是没用啊，是不是啊？没用了。所以以后这个老弟兄呢，就在别人每天出去劳动的时候，他在监室里来唱歌、来祷告、来赞美主，好不好啊？弟兄姊妹，真的为了爱主来背十字架，你舍己爱人，你不吃亏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你想想啊，神是这么一个充满爱的神，他亏欠过哪一个人呢、啊？你觉得神会亏欠你啊？你知道神是个好，就是神是一个好人，他都不会做亏欠你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啊，认识神。如果你今天感到痛苦，如果神让你看到你将来的赏赐的话，你就绝对不觉得痛苦了。如果你真的愿意舍弃自己，我知道神给你的赏赐是大的。今天你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试验你的机会，看看你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不是真的遵行他的旨意。你知道圣经的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圣经的话，你要真正能按着他的话来遵行，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才是真正一个爱他的人。不管你的生活中面临什么的难处，懂了吧？你要爱神，按着他的话走，神给你的祝福和恩典都是极其大的，极大的。第一个是要活出爱人的生活来。想永生吗？永生不是在将来的，永生这个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第二个是靠着信心胜过世界。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对神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这个被你与神敌对的世界，我们怎么能胜过它？就是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个信心就在于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进入了这个世界，你知道吗？神啊，神本来不是人的，我们很多时候还得想、哦、神是人，不是的。神他为了爱我们化身为人，是不是？他把自己局限在肉身当中，他取了我们人一样的啊身体啊，他甘愿接受人的限制，在这个地上啊给我们啊一样的生活过。他在世界上也经历了个人的试炼、引诱、愁苦，这一切他都经历过。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所遭遇的没人了解，不是的，耶稣他了解，对吧？虽然世人用卑劣的手段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死亡没有胜过他。三天以后他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世界上的罪恶，他胜过了魔鬼，他胜过了世界，胜过了一切的难处，胜过了。你所啊经历的一切，耶稣都可以得胜。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耶稣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这在这个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事物要夺取我们对神的信仰，让我们困扰，让我们灰心丧气。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就是在于 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我想啊，我想可能同性恋合法化以后，尤其是我想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一定心里啊不好受，是不是？我们也可能想到很多那些真正的爱主的弟兄姊妹负伤倒下来祷告祈求，难道神没有看见吗？难道神没有听见吗？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同性恋合法化是澳洲人的选择，并不是神的选择，你知道吗？不是神的意愿。自从人生在世以来，都是一直在背逆神，在顶撞神。同性恋合法化澳洲同就是一个明证。世人他放纵情欲，抵挡神公义圣洁的律法，破坏神对婚姻美好的旨意。虽然他们会暂时的得胜，但是他将来怎么能够逃脱神公义的审判呢？他今天可以拍掌，等他在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痛苦就是永远的了。你知道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圣经说我们的信心不是个盲目的信心，前面我没有读这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和圣灵都为耶稣做见证。第十一节说，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些抵抗神公义圣洁律法的人，都是没有生命的人，你知道吗？虽然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生命。但是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个人，要叫你们知道你们都是有永生的人呢、啊。你们跟他们不一样的，这个永生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毁灭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家不是在地上，我们的家是在天堂。澳洲的护照只管你在七八十年，只有圣灵在你的里面，那个护照才是永远的，才是永远的。不要只看今生，不要只看今生。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所指的永生，耶稣赐给我们的永生，不是指的将来你才有永生。你今天信他，你今天就有永生，你就可以得着神那个生命。神是光，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在光明中与神相交。我们不能犯罪，我们不能活在黑暗里，你知道吗？你爱心中有爱，你就是在活在光明里；你心中有恨，就是活在黑暗里，就这么简单。神是圣洁的，我们每个人要圣洁；神是爱，我们唯有彼此相爱，我们才显明我们的生命中的神性，你懂了吧？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真的说我是神的儿女，你唯有真正的去爱。神是永生，我们每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有永生的人。第三个是我们彼此祷告，来胜过罪，来胜过罪。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他们向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罪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是一个事实，都是一个现实。凡是不义的事都是罪， 不过在这里呢，约翰把罪分两等，一个是由至于死的罪，由不至于死的罪。你学会讲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凡是否认耶稣是神儿子的，这个罪就是死罪，也就是死罪。因为约翰写着的时候，他是针对那些异端来的，对异端。现在你想耶华见证会是不是啊？还有摩门教，他们否认神的儿子，他们没有永生的。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永生的。如果那些个人也还有神故意的犯罪来抵挡神，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故意去犯，一直的活在这种罪中。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怎么样？他这个罪也得不到救赎，注定要受永远的刑罚。这都是至于死的罪。但是有的罪没有这么严重，如果你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你怎么神愿意人人都能悔改，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因着悔改而得到拯救。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求，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这就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要为那些犯罪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用犯罪。如果我们知道由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来为我们赎罪有人犯了罪，我们需要为他祷告，让神来赦免他的罪，也必将生命赐给他。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神呢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听告。为什么我们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呢？这就说，因为我们顺服神，我们听他的命令。如果你不顺服神呢，神就没有办法听你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啊，祷告呢是让神是求神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其实不是。真正的祷告是神求神在你的身上成就神的旨意，是不是？成就神的旨意，成就神所要的。你要看人的灵魂为宝贵，为那些个真正的离开神的人来祷告。所以说，我们常常的应当为彼此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祷告，来胜过罪，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不只是在星期天在聚会，懂了吧？也不只是说只是星期天查经。你知道现在澳洲人只有7%的人，统计上只有7%的人星期天来教会，而且很多人来了教会也不是真正的委身的教会的，有人只是偶然来一来。很多人也真是在教会里也不怎么祷告，人的爱心都冷淡了。所以在这时候爱就更不容易了，爱是不容易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背着十字架往前走，是这样。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彰显了神的荣耀，让爱胜过罪，让饶恕代替苦毒，让医治胜过创伤，让喜乐胜过痛苦。我们可以真正的爱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神就是呼召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去爱，给他们分享我们的生命，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软弱了，可能在生活中给某些东西来挣扎，你是不是为他来祷告呢？第四个就是让我们不犯罪。因为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就无法加害于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你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神重生了我们，他一定会保守我们。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保障，尽管这整个的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魔鬼控制了那些抵挡神的人，就像一直的这个啊 支持同性恋的人，但是这些个不能够伤害那些属神的人，不能伤害属神，神会保守我们，神会保守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不再犯罪，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不能犯罪，不能让我们的老我，不能让我们的肉体来掌权。不是说哎呀，我想老手就老手，我不老手我就不老手，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你不饶恕人的过犯怎么样，你的天父必不饶恕你的过犯。有了很多人我们知道啊，可能犯了罪他自己也还不知觉。我们知道恨人是罪，批评是罪，论断是罪，对人没有爱心是不是罪啊，也是罪。可能有人说啊，我不爱人有什么罪，我愿意爱谁就爱谁，我不愿意爱谁就不爱谁。正是因为这个人看不见自己的罪，所以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不会迁就别人，不体贴别人的软弱啊，不体恤别人的感受。在神的大家庭里，一切都是以爱为来衡量的，一切都是用爱来衡量的。约翰说过，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神说那些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知道吗？你们因为没有爱就行吗？你们没有爱也要受没有爱的审判。你要知道怎么样 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第五个呢是远别偶像，很简单说啊，这个偶像呢，第五二十一节是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别偶像。在希腊文里啊，这个偶像这个词呢，还就是不真实，有不真实的意思，就是虚的假的。你知道约翰在以弗所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城里满了偶像，满了偶像。其实啊，当时就是有一个世界知名的庙宇叫做戴安娜庙，戴安娜庙。你知道基督徒要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远避偶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呢，约翰很简短直接的警告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要小心，不要沾染外邦人的偶像，这是我们必须实行的。同样在今天我们的世界也是到处有，到处都是偶像。偶像是这个世界的幻想，它跟神那个永恒真实没有办法相比的。外邦人的偶像都是假的，与独一的真实完全的相反。神是真实的，偶像呢都是虚化的。我们不要去拜那些东西，你今生让任何的东西代替了神在你心中的地位，那个就是偶像，那个就是偶像。我们可以把钱财，我们可以把事业，把我们的安全感，把我们的享乐做我们的偶像，最偶像。你知道吧，如果你爱这些，贵爱神的话，其实神就不喜悦，神就不喜悦。你说好多人，很多人，我想现在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知道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崇尚科学，尤其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人家将来科学能解决一切的问题，走遍数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不怕。现在没有人这说这话了，都知道根本不是，根本不是真理。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很多人是，很多人啊都觉得科学能解决，科学真的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吗？没有，在我看科学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人们把它偶像化了，偶像化了。科学真的有那样的神圣吗？远远没有。科学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科学不能解决死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他因着做科学他的心灵能够满足过。我看着做科学那些人才很多的是真的是罪人，你等你发论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有人问我说啊，你搞了那么多年的化学，你是不是有的时候怀念说想回去啊？有人问我说，实在自从 离开实验室之后就再也没有想回去过。我已经从枷锁里走出来，为什么再回到牢狱中去呢？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理解，没人，很少人能理解，很少人能理解。科学不会解决你人生的烦恼，不能指明你人生的方向，只是说你就做实验吧，你埋头苦干吧，懂了吧？你每天做化学会发表论文，你有名有利过体面的生活。但是科学带来的荣耀是暂时的，科学的光环是虚假的。我头一个教授汉斯已经死了，第二个教授皮特正在老去，一个个的一切都会过去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 你知道，对我来说，除了感谢神以外，没有别的可说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丧失在外邦人的宗教的幻想当中，不能在心里再设偶像。十诫中第一节的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怎么能显明你爱神呢？你的心里是清洁的，没有偶像，你向着神的心才单纯，这个才是你真正的爱神。你知道吧，约翰一书其实最重要目的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这些个人都是真正的信仰真神的人。你要知道你自己信了这耶稣，你就永生。所以我们不受异端的迷惑，远离那些偶像，我们每天行在光明中，我们不去犯罪，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祷告，我们就活出能得胜的生活，活出永恒的生活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把这么好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有永生。我们的眼目不是只盯在这地上这几十年，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是有永恒生命的人。我有了神的儿子，我就有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增加我们爱神的心，增加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希望我们的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说爱的话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世界上，让我们活出神的见证来，让我们活出得胜的生活来，让我们活出永生来。好吧，荣耀归给你的名，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可以到大厅里去用茶了。